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叫俊逸，然后我呢是2017年来的澳大利亚这边留学，然后选择那个兽医这个行业，因为从小就比较喜欢动物嘛，然后从小就是主要是骑马，然后特别喜欢马，就非常喜欢去跟那些农场的动物在一起，所以就觉得好想当一个马兽医啊，以后帮助这些动物，然后就照顾这些动物，就是跟这些动物一起工作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。然后我之前是在 Murdoch 那边读书，是5年，然后毕业了之后就来到这边，找到了一个马兽医的 internship。 因为之前在西澳也是做一些小动物嘛，然后做了小动物之后发现还是更喜欢马，所以就搬来了这边，就开始做一些马的兽医工作。
小时候跟马的这个故事是源自哪里？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契机，是决定从众多动物中挑选是做马的这个兽医呢？
其实也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就喜欢，因为从小就开始接触马术这项运动，父母也就是从小就是把我送去骑马，就因为以前出去跟家里人玩的时候，总会去什么草原呐，然后有这些好多马，看到那些大马，说好想好想，就是他们好可爱呀、啊。虽然他们长得很大只，但是感觉他们好可爱，好想跟他们一起玩儿。然后就开始慢慢接触到马术这项运动，然后我就开始特别非常热爱马术。然后我觉得马它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一种动物，就是其实也是跟小猫小狗一样，它都是有自己的思想的。然后你会，就是你平时跟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它那个眼神会特别特别的清澈，就是这么一种打动你内心的那种感觉。然后，就是小的时候也是觉得自己想学跟医学比较相关、生物医学这些比较相关的一些工作，然后正好也是这么对动物这么上瘾，对马这么喜欢，然后就决定说，我以后就像就是从事兽医这个行业，就是既是就是从事一些医学方面的行业，又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又可以去帮助那些动物们，这样。
那小时候转马术是有多久呢？
正式的学马术可能是要在小学的时候吧。5、6岁的时候出去玩，我就开始就是在草原上骑马，每次出去玩。然后我父母就觉得哇，你好喜欢这项运动啊，你好喜欢，从小就这么好喜欢，然后就开始让我去，就是给我找一些马术俱乐部，说要不你正式学学这个东西吧。
那你刚才提到一个话题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，你提到你说马的眼神很清澈，然后跟其他的小型动物一样，也还是很可爱的。你是怎么会关注到马的眼神呢？就是这个是从何而来？
我觉得眼睛不光是人的眼睛，还是动物的眼睛，谁的眼睛，就是感觉大家去看一个东西，你可能就是很难忽略到眼睛这个东西。而且有的时候我去看东西，我就觉得眼睛会是抓住我第一个注意力的地方。就是平时看动物的时候，就真的是觉得你看它们，就是通过它们的眼睛，你真的可以看到好多东西。然后就包括现在是工作的时候，平时跟马接触的时候，就是感觉你从那些马的一些行为举止，你就会感觉，就是感觉到这个马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，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，什么样的马。而且尤其是从那个眼神，就是有的马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温柔的那种感觉在里面。
可不可以来简单讲述一下比较典型的马兽医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呢？
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完全的那种独立的马兽医，我是一个那个实习生。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就是在医院里面的范畴，主要是管一些住院的一些患者，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去做他们的那个检查，给他们药，然后 去想他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该是怎么样，但是在做这些的事情的，就是前提是会有，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兽医去，就是一起讨论，就是他们说可以，你可以这么做，你才可以这么做，就是一定要是跟其他的兽医去商讨，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。然后平时你这些马住院的时候，就是都是由你来照顾，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些什么新的病情啦，你也是要去注意到，然后去及时向那个兽医去汇报。
在你的工作中，有没有哪些是让你觉得特别有趣的内容？
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因为最近我们的医院有推出一个 full ambulance，就是小马的救护车，就是跟人的救护车长得是一样的，但是概念不是特别一样，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酷的想法，它其实就是我们老板买了一个退役的人的救护车，然后我们每天做的内容呢，就是在一定的时间，就主要是在那个 season 里面，我们会去就是把一些做手术的东西啊放到救护车，就是那个救护车里面也会有一个就是往上放人的那个一个小床，那个躺椅还是我不太清楚它叫什么，就是那个东西。然后我们进行了改装，就是把它放下救护车，从救护车上拿下来，它就会展成一个大的手术台。然后我们那边有麻醉的仪器，所以我们就会开到那些 stud farm，就是马的农场，然后给一些差不多4、5个月大，可能会再小一点的小马做一些手术，就是比如说大批量的一些手术，比如说我们会往他们的腿里面放钉子啊，然后做一些那种 hernia 那种小手术，就是一天多的话会做7、8台。就是从 ambulance 里面，就是移动的这种手术室，7、8台，然后少的可能也就是每次出车会做2、3台。像我刚刚说那个 full ambulance，就是小马的救护车，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新潮的概念。那些农场主平时是把马送到医院里的手术台上来做手术的，但是因为每一年这种手术小手术太多了，可能那些 breeder 把他们全都一起送过来比较麻烦，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如果我们把手术室搬到那边去，会怎么样？差不多是这个概念。
所以这个小马救护车更像是一个移动的手术室，
对。
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。你刚才有提到说，可能多的时候一天就要做7、8台手术，在这个移动的手术室里。那么就是像普通你一天工作的话，是要做几台手术呢？你一天的这种时间安排，或者一周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样的呢？
对于时间安排，就是在一年里面不同的时间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因为到8月份到1月份这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，是我们所说的 breeding season，就是马下小宝宝的时间，这段时间就会特别特别的忙。然后，至于现在这种，就是冬天。这段时间就是相对来讲就比较轻松，在 breeding season 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从早上很早，比如说7点半开始就要开始我们一天，然后到我们晚上就是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了，就是时间可能会不一样，有可能有的时候5点半就结束了，有的时候那一天可能要持续到8、9点，然后同时我们还是需要上夜班的。但是像现在这种不是很忙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8点左右开始一天的工作，然后下午4点半5点就可能会结束。但是也是看每一天到底有多忙，就是每天都是不一样。
其实很多人应该不太了解的是，说马的这个需求是谁比较需求马？就是澳洲人，什么样的澳洲人在养马？
我觉得比较两极化，就是一种的话，就是你是就是赛马那些行业，因为维州这边有很多就是赛马的行业，就是马，他们培育马，就是去比赛，去赛马，然后还有那种 stud farm，就是专门是培育赛马，就是生小马的那种地
赛
方，
马的产业链。
对。就是统一来讲，都是赛马的产业链，就是一个是成马，一个是 小
养
马
马。
长成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，差不多大家就是自己的做那种 pleasure riding 那些马，然后或者是一些，另外一些运动，就比如说西部的马术啊，然后还有什么 dressage 舞步啊，然后一些障碍赛啊那些，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占另外一部分，但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区域没有赛马那么多，
所以说，
差不
澳
多
洲
一般。
的这个马的需求更多的其实是娱乐方向的，它并不是说，比如说农业啊、畜牧业的对马的需求。
对，就是一部分，大一部分是赛马，然后再一部分就是个人的那些比赛啊之类的，然后娱乐那种，还有小孩的 pony club，我们会看很多那个小马，就是小小的到你膝盖那么大的那种 mini pony，就是小孩，就是好多人家里人就会说给小孩养一只马。
作为一个刚从这个兽医学院毕业，然后又经历了一年的这个实习，现在的工作和小时候想象的想当一个马的医生有区别吗？
其实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出入，因为小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想法也是挺天真，对这个事情就对这个行业了解并不是特别多，然后就会觉得我去帮助马治疗疾病，让他们康复，他们会很快乐，就是给他们一个快乐没有疾病的生活，动物开心我也开心，然后其实长大发现真的在这个行业里面，确实，我是在帮助他们变得更健康，往更好的方面发展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因为毕竟是自然选择嘛，他们生病了，有一些病就是真的很难去治。他们在接受治疗的这个过程中，真的是很痛苦，真的是很难受。就是会有一种想法说，如果说我们不去治疗，我就给你一个安乐死，可能会让他的感觉会更好。就在治疗这个过程中，你可以看到那个马真的就是没有生的欲望了。但是，一方面是主人也是很担心，说也是很爱这些动物，说你尽量把它治好。然后我们也是说，觉得它可以有一个，就是可以见到它康复的那个希望。
就你可不可以简述一下，当时是碰到了什么样的这种事情，或者说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，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？
就是举一个例子说，上次我们医院有一个马，它是做了手术，然后但是其实做了一个就是小肠切除的手术，本来那个手术的风险就是很高，康复率也不是很大，就是你可能做手术做完还是有一半的几率会就是死掉，就是永远也康复不了，因为它的肠胃功能永远都恢复不了。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马身上。因为他的手术的创口是在小肠上，然后术后那个小肠的恢复就是没有恢复过来，他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运作，去吸收掉那些水分，他就一直从他的肠子里反水反到胃里，然后因为马它本身是不会吐的，所以它胃部积水了之后，它会就是胀的。因为他没有办法吐嘛，他会胀得很痛苦、很难受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他鼻子里插一个管儿，让他水给反出来，他才能好受一些。然后，但是你在这2周的时间里，这个马的状态是越来越差，而且不光他是那个肠胃没有正常运作，而且，因为我们经常给他插管嘛，他产生了很多就是其他的反应。当时他的鼻子就已经非常非常肿了，因为我们要给他反复的插管，就导致最后我们把那个管留在了他的那个鼻子和胃里，然后他那个脸就是非常的肿，就是已经肿到一倍大，然后他很难受，就是每天都在那个墙上去摩擦他的脸、他的鼻子，然后因为那个管是直接通到胃里嘛，然后你的喉管那部分它已经是非常肿的了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异物在你的喉咙里，然后他每天就是站在他的马房里，真的是你从他那个眼神里看出来，他是我想死。
主人对这匹马是像宠物那样的爱，还是说它是自己的一个赛马，还有康复的概率，就是去赛跑能获得一些利益？
这匹马的身份挺多的，它本来是一匹赛马，它当时也是一匹赛马，但是这个主人就是非常爱这匹马，它是一直都是有这个感情在的，但是同时这个马也有一个职业在，就是我们这个医院还是接触很多赛马的，然后毕竟赛马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有争议性的话题，就是还有很多。啊，保护动物组织啊，或是说马赛马行业是有多么的残忍，就是不应该去继续这个行业怎样？一开始并觉得没什么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，就在这个行业时间越长，越发现确实，是会有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因为赛马他们会去追求一些极致的成绩，然后那些马的主人啊，或者是那些 trainer 他们。就是会去做一些平时普通的马不会去做的一些 procedure，然后从而让这个马取得一些很好的成绩。而且这些 procedure 就是对于一匹正常普通的就是休闲用马来说，就是根本不需要的，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病痛啊、痛苦啊，然后去。达到这个成绩，
那你刚才提到的说，赛马可能会要接受，为了达到一个更极致的成绩，可能要接受比普通马更多的这种医疗辅助。想知道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典型的，会发生在赛马而非是普通休闲用马的这样的一些手术或者说调整？
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就是马呼吸是。会经过喉咙这一部分的，对吧？然后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的喉咙那一部分有一部分阻碍，就是会影响到他呼吸，就是跑步的时候呼吸的时候进气。如果你有对那个进气有阻碍的话，你可能会影响他那个气流，从而让肺部没有达到充足的就是气流空气，然后从而去影响就是。马跑步的速度，比赛的成绩，但是这只是在一个极致的情况下会去影响。就比如说，你是一匹赛马，你需要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，需要达到这个成绩，才需要说你要保证完美的气流进入到你的肺部，我们就会有一些手术步骤，会说是在你这个喉部动一些手术，让它把这个阻碍去给去除掉，从而保证。气流进入到你的肺部，畅通无阻，但是这些，如果你只是一匹普通的娱乐用马呀，或者是一些没有
比
要
赛。
求这么，对，这么剧烈运动的一些用马，其实是不需要这个步骤的，毕竟是一个手术嘛，马也需要进入到麻醉，然后也需要被切到这里，切到那里，也是比较，我个人来。看，感觉是比较痛苦的
不
一个
人
步
道
骤，
的。
对，也不算是不人道吧，就是挺痛苦，对，有点不
哦。
人道，挺痛苦的一个步骤，因为毕竟它需要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去康复嘛。
最开始我们有聊到，就是说马兽医他接诊的马一般是说赛马更多呢，还是刚才提到的娱乐用马更多呢？
其实，都比较多。因为我们这个医院的位置就是在都距离赛马的那些马场比较近，然后所以我们更多的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一些赛马，但主要也是我们会，定期有兽医会去规律的去每一个赛马的马场去给他们去看病治病，可能就是这个兽医一周每天都会去啊，或者说是一周至少去三四天，两三天都会有，就是可能去。去马场外诊的会比较多，但是你在医院里面具体看到的，就是会各种各样的马都会有。
在你的这个学习经验和比如说找工作啊，真正成为一个医师助理的时候，这个过程中，你觉得就是你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赛马是更多的吗？就是赛马是作为这个兽医，马兽医服务的主体对象吗？
可能赛马和普通的，比赛或者是娱乐用马。会各一半一半吧， 是取决于你这个工作地点是在哪里。主要是我们这个医院是在各种赛马，就是赛马马场比较聚集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会接触到更多的赛马。但是之前我在西澳的时候，没有这么多的赛马，也不算是没有这么多的赛马吧，没有那么密集，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都会有。
好的，那非常感谢今天俊逸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分享，谢谢你。
谢谢大家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